各位主内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人与人相处啊，真的是一门艺术。那大家认为在这个我们错综复杂的人际哪一种人际关系是最难相处的呢？大家戴着口罩，弟兄姐妹我也看不到你啊，是不是这个夫妻关系呢？哦，因为大概要相处一辈子哦，有很多的挑战。哎，亦或还有另一层的关系更难相处，我猜大概是婆媳关系哦，那个挑战会更大，因为这层关系啊，夹杂着很复杂的感情纠结。我曾经呢，就看到这一层关系啊被激化。我家隔壁原先呢住着一对来自印度的年轻的夫妇，那么这一对夫妇啊都是非常有才华，而且彬彬有礼，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两年过后，这对年轻夫妇呢就喜获一名男婴啊，哦，那男方的家长啊，他们的父母就特别开心，双双呢就从印度的家乡飞来新加坡，要来照顾啊母子。本来应该是可以尽情地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哦，可是不到两个月呢，哎，有一天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到婆媳之间啊大声地吵起来。虽然我是听不懂这个印度话，但是从他们的语调语气呢，我就可以猜到是婆婆跟媳妇啊产生冲突了。中途还夹杂着这个婴孩的哭闹声。我想放这个图片给大家看。哦，没关系。好，那结果呢？啊，又不单单这个婴孩的哭闹声，还后来就传出这个推行李的声音哦。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啊，这一对公婆呢，啊，就连夜离开了，住进了酒店，然后隔天就飞回他们的家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争吵啊，闹的是全家都这个不欢而散。这件事情呢，令我印象很深刻。看来这个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啊，好像是universal， 是不分国家地区还有民族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来啊，看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一段经典的婆媳之间的故事，就是路德记的第三章啊，看看我们会从中领悟到一些怎样的啊人际之间的相处之道呢？先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也从中得着智慧，能够更明白当如何看待人世间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能够按着你的心意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在地上有限的年日可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把你的爱广传出去。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么在这个路德记的第二章，末了的时候呢，作者就提到说，路德他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从这张画面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这个媳妇路德啊，真的是非常的勤劳，而且是很有爱心，很有责任感。她每天辛苦的靠着捡麦穗，养活自己，并且是坚持去，以此来供养婆婆，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她并没有离弃婆婆。特别是当时的时候，拿俄米她的婆婆是非常的苦读的，因为在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城的时候呢，她就跟当地的人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甜甜了，你们应该叫我马拉， 叫我苦苦吧。因为在过去的十年，这位拿俄米呢，她接二连三的遭受了丧夫之痛、丧子之苦啊。所以呢，这个一重又一重的重大打击，让她几乎是承受不了，她内心充满了各样的苦毒。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别需要照顾的婆婆路德，她不离不弃的一直守护在她婆婆的身边。这也不禁让我们想到，当前我们遭受了这个全球疫情，特别是奥密克戎这个，灾害呢，从开始到末了，现在已经快两年多了，而且始终还是阴云不散。当中有很多的家庭，包括一些的年轻人呢，他们的心灵都遭受着重重的阴霾，挥之不去。求主就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学像这位路德，这么有责任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愿意不离不弃的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人，陪伴在家人的旁边，用爱去温暖他们，让他们可以走出心灵的阴霾。就是有这样一位又勤劳又善良的好媳妇，拿俄米的心灵的忧伤呢，就慢慢的被爱所融化，以至于她可以走出阴霾，也开始以爱去回应路德。所以经文在第三章的一开篇呢，就记载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使你得到幸福吗？我们知道路德她是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媳妇啊，无独有偶，这位婆婆拿俄米呢，也是百里挑一的好婆婆，她就一心想着要让她的媳妇得到幸福。这位婆婆她并没有想尽各种的方法把这位年轻人留在身边，正所谓有一些的父母他们就有一个观念叫做，养儿防老嘛，所以到这个时候拿俄米也是，已经这个很年迈了，她需要有年轻人照顾，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就是一直要帮路德去找另外的一个好的归宿，让她下半生可以得到幸福。因此我们看到说，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啊，都是需要双方的努力的，大家都愿意百分百的为着对方的好处，甚至可以放下自己的不方便，放下自己的幸福，为着对方去成全对方，愿意舍己。所以这样的 一种人际关系呢，才能够得到上帝，莫大的喜悦和祝福。于是这个拿俄米，他接着下来呢，对路德所讲，我们就知道说，这位婆婆为了促成儿媳妇的，这个幸福的话呢，她也真的是付上了很多的努力，她并没有在家里闲着，而是，也是四处打探，找到了最佳的时机，然后她就跟这个路德来讲出她内心当中的这个计划了。当然婆婆的这一番苦心啊，路德完全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在路德的心目当中，这位他信仰的领路人，他是百分百的信任，路德也是认定了拿俄米敬畏上帝、信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婆婆呢，他也愿意去顺服婆婆的引领。她相信婆婆不断地在为她祷告，她相信婆婆的计划呢都是有上帝的引领的，因此她也愿意顺服上帝的引领。于是我们看到经文，就记着路德是这样回应她的婆婆说，你吩咐的我就去做。那么路德到底她要顺服什么呢，她这样的一种顺服容易做吗？结果又如何呢？就让我们继续的来追看，下面的剧情。原来啊，这个婆婆拿俄米呢，她要路德悄悄的 在半夜去到河场，并且是悄悄的在波阿斯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睡在他的脚边。不用说，这在当时士师时代啊，这个是一个很出格的事情啊，因为当时的时候女子根本不可以去到河场。哪怕是在现代社会，让一个女子半夜去找因为男子并且睡在她的脚前脚下，真的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对吗？可是呢，因着路德她百分百的信任婆婆，也因着路德对她的亡夫马伦很大的爱，愿意为亡夫的家族留后，所以呢她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她愿意依顺婆婆的计谋而行。我们就接着来看路德他是怎么样付诸这个爱的行动呢？我们知道这个半夜的时候啊，他悄悄地来到波阿斯的脚边睡下，真的会令到波阿斯什么吓一跳果然呢，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当波阿斯被惊醒以后，他就问你是谁？于是路德回答他，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因为你是我有买赎权的近亲。其实路德这样子的表达他是很直接的向波阿斯在求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有以色列人文化的一个背景，就好像在现代，如果我们看到一位男士他单膝跪在一位女士的面前，并且拿出一枚戒指，我们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了。因为在当时呢，以色列民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把衣襟披在或者搭在对方的身上，就是在表达要跟对方立婚约，向对方求婚。那么在以西结书的16章8节呢，就很直接的记载说，把衣襟搭在你身上，就表达要跟对方立婚约。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路德他表述说，因为你是我有买赎权的近亲这句话呢，其实我这个走得太快哈。其实这个路德啊，他这样子表达就更进一步的去向波阿斯来诉说，你娶我吧，就更进一步表达他的求婚的意思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以色列文化背景的。在利未记的25章呢就提到说，如果兄弟贫穷的话呢，他的至亲是有买赎权，可以买下他的产业。还有在生命记的25章也是提到说，这个有娶寡嫂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传统的习俗。所以呢，如果是同族的兄弟买了产业，也是同时要娶这个亡兄的遗留的遗孀做妻子，要为亡兄留后这个是以色列民看为非常义的一个行为。那么这样的风俗呢，其实也是流传到了耶稣的时代或许大家对马太福音的一段论述还有一点印象就是当时呢，在这个撒都该人呢，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挑衅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这个摩西说啊，有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女，他的弟弟应该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并且这个兄弟啊，有7个人都是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女人死了以后她复活了，她到底是哪个兄弟的妻子呢？所以当时的时候耶稣是很清楚这一些的撒都该人他不相信复活，所以呢耶稣也很直接的回答他在复活以后是根本没有嫁娶的，你们这样问呢没有意义，而且呢他表明，我就是复活的主，我就是活人的上帝。 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这一段啊经文的论述。那么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说，原来娶寡嫂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的文化习俗当中乃是源远流长的。当然对于这个外族人路德来说，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要跟随以色列民族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但是呢，路德却愿意为他亡夫的家族尽上这百般的义。他不单是去赡养他亡夫的母亲，而且呢还愿意嫁给一个比他年长很多的近亲布阿斯。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把衣襟盖在对方的身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动作，要去保护对方。就像我们曾经呢是在这个路德记的2章12节里面有提到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人上帝的翅膀下，愿你充充足足的酬报你。这个是当时波阿斯祝福路德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上帝就好像是张开翅膀的一个保护的力量。那么路德呢，就是好像是一个雏鹰，他深藏在老鹰的翅膀底下寻求庇护。所以这个衣襟盖在对方的身上也是同样有这样一个象征的意义，是一个庇护，是一个保护。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路德他真的是选择寻求上帝的保护，他愿意藏在上帝的翅膀底下，愿意来倚靠这样一位无所不能又充满慈爱的上帝里面，他凭着他的信靠顺服，他最终也蒙受了极大的祝福。路德顺服敬畏上帝的婆婆，他以爱付诸行动，他勇敢地向波阿斯来求婚。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呢？波阿斯的回应又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一步一步把这个剧情推向高潮。波阿斯的回复真的也是令人拍案叫绝。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是这样说，我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更大，因为年轻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可以想象当这个波阿斯半夜惊醒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边。一向正直的波阿斯肯定是会被吓了一跳，那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路德的，是吗？这个是很这个自然的一个人际互动的回应。所以从他们的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充分观察到这两位敬畏上帝的人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里面，他们是如何的化解尴尬，并且呢竭力的去保护对方，尊重对方，安慰对方，以至于呢他们可以更好的来相处，让这个气氛可以得到缓解。这也同时体现出他们两位的成熟的属灵品格。我们先看到刚才这个路德呢，他也非常谦卑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也很直接的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来此的目的，他并没有惺惺作态扭扭捏捏让波阿斯引起误会，他直接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有买赎权的近亲。所以当这个波阿斯他一旦了解了整个情况以后呢，他就立刻去安慰路德。他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行动，给予路德的肯定，其实是给战战兢兢的路德带来温馨的这个爱的回应。波阿斯提到说，你幕后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爱心比先前更大，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显而易见的，路德他是一个寡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他是一无所有，他要自己谋生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居然还要承担起照顾赡养婆婆，也是一个寡妇，一无所有，真的是难上加难。可是路德他却愿意这样做，因此他的善行在当地呢已经是传为佳话。路德他不单单愿意照顾亡夫的母亲，他还更加的愿意按照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为亡夫留后，愿意嫁给一个比他年龄大很多的人，这个对当时的一般的女子来说实在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因此当波阿斯听到路德这样直白的向他求婚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感慨，他由衷的称赞路德说，你幕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更大，因为年轻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路德他对亡夫一家所付出的如此爱的行动，确实应该得到爱的回应。他这样顺服上帝引领所行的义，当然最终也是蒙福的。蒙福的人生让我们看到这个一次又一次带来爱的回应。波阿斯他就肯定说，你不要怕，你所做的我一定去照着行。是的，从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引领，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这样一个以爱为旗的人生，乐意为身边的人营造爱、活出爱，这真的是我们应当孜孜以求、寻求的蒙福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知道您愿不愿意，也按着上帝真理的教导、爱的引领，去活出爱呢？在当前，新加坡以及全球真的是被这个疫情肆虐，如今奥密克戎这个病例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愿不愿意更加的去关心身边的人呢？当前不断的传来有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是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确诊了，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呢？我们会不会因着惊恐、因着担忧什么时候会轮到我们自己，所以就刻意的跟他们保持距离？还是我们会更多的去关心他们，第一时间向他们发出问候，并且为他们带祷，第一时间向他们发出爱的行动呢？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很熟悉了，就是恩泽我家。那家的其中一个代名词就是爱，恩泽堂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对此呢，我是深有体会的。感谢主，我在上个月也确诊了。当我看了医生，然后告诉教牧长职还有我区会的弟兄姐妹他就立刻，我就收到了很多的关怀的问候带祷，甚至在第一时间呢就收到了牧师寄来的中药，对我很有效。接着呢，不断有长职弟兄姐妹他们就送来保健品食品等等多方的关怀让我真的是享受在这个爱的大家庭当中。我就觉得确诊对我来说真的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光是我，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爱的大家庭感受良深。那么在过去刚刚过去的教会祷告会当中呢，我听到有一位高青团契的姐妹她这样的分享，令我很有感触。他说曾经有一次他先生跟他开玩笑就问他，他说当你遇到这个麻烦事的时候，有谁会来帮助你呢？然后这位姐妹她就想了想，她说我高亲团契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来帮助我的因为我们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感谢主，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正是我们恩泽人应当有的精神。愿我们真的是都愿意顺服在上帝的爱中，领受爱，分享爱，让恩泽堂名副其实的成为让爱永流恩泽四方的管道。那回想开头的时候我所提到的这个印度邻居，因为婆媳之争啊，导致了孩子都啼哭，然后公婆匆匆忙忙的回家乡，闹得不欢而散。那如果基督的爱能够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让他们懂得都为着对方的着想，愿意舍弃自己的不方便和坚持，成全对方的话，那我想我所听到的这个推行李的声音也好，孩子啼哭的声音也好，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就不会闹得不欢而散，而是呢，这一些可能是因着公婆要回家，回到家乡去，而整家人呢又依依不舍所发出来的爱的惜别声。所幸这个年轻的家庭呢，曾经也受到邀请参加过我们隔壁的英文堂他们的圣诞崇拜会，盼望这个福音的种子能够继续在这对年轻的夫妇生命当中生根发芽，并且按时结果。让我们同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唯有你是爱的源头，人世间的真爱都是从你而来。求你继续借着圣灵让我们清楚看到，世间再难再大的困苦，因为有从你而来的爱，也会变得轻省。人与人之间再难再大的鸿沟，都能够因着你的爱被填平被融化。求主赐我们勇气，信靠你真爱的力量，以谦卑受教的心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执着，成全对方，祝福对方，以致让我们能够继续成为身边众人的祝福，活出爱，见证你爱的大能，拥有蒙福的人生。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